被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
愿我们的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
现在是信息的时间，
现在是信息的时间。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温清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传讲今天的信息。
我们很高兴有温清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
题目是用心敬拜，真诚认罪。
题目是用心敬拜，真诚认罪。
我们将时间交给温牧师。
将时间交给温牧师。
弟兄姊妹你们好，
弟兄姊妹你们好。
在两个月之前呢，我和大家一起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
我们先来看尼希米书第八章。
就是两个月以前我们一起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谈过，我们讲过是回归的犹太人。
我们讲的是回归的犹太人。
他们来到民事以斯拉的面前。
他们来到民事以斯拉的面前，
要求以斯拉找圣经出来跟他一起读，
要求以斯拉拿出圣经来跟他们读。
于是他们举行了两场的报愤兴会，
于是他们举行了两次的愤兴会，
然后就过了一个逾越节，
完了之后过了一个逾越
节，他们一起分享一个喜乐和感恩的生活。
他们分享了一个喜乐跟感恩的节。
他们学了三个的功课，
他们学了三个功课。
第一个功课就是他们要过简朴的生活。
第一个功课是他们要过简朴的生活。
大家知道住在棚里面不能够带很多东西的，
大家知道住在棚里面不可以带很多东西的，
有很多东西要丢弃的，
有许多东西要丢弃的。
第二他们过一个分享的生活，
他们要过一个分享的生活。
第三他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
第三他们要开始数算神的生活。
我们今天会看尼希米记第九章。
我们今天要看尼希米记第九章。
这张圣经可以说是尼希米记最重要的一张圣经。
这就是在圣经当中这个尼希米记最重要的一段。
也是旧约里面祷文里面最长的一篇祷文。
在旧约里面祷文的最长的一段。
比起第二场的祷文长了几节，
比第二场的祷文更加长。
大家知道第二场的就是所罗门献殿的祷文。
那么另外一段就是所罗门所用的那一段很长的圣经，
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八章，
就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
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第九章。
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第九章。
其实这篇祷文的重要性不是在它长，
这个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它的长，
而是在它的内容，
而是在它的内容。
旧约里面大概人家计过有650多篇是祷文
有人计算过在旧约里面有650章的祷文。
但是最突出的祷文在旧约里面我们称为三个九，
在其中最特殊的我们的祷文我们分为三个九
很容易记的，
很容易记。
但以理书第九章，
但以理书第九章，
以斯拉记第九章，
以斯拉书第九章，
还有尼希米记第九章，
以斯米书第九章。
这三篇的祷文就是很特别的，
这三篇的祷文都很特别。
尼希米记第九章是唯一一篇是群体的认罪祷文。
尼希米记第九章是一个群体的认罪的祷文，
并且将他们以色列人的罪和过去他们祖宗的罪拉上了关系，
而且把他们的罪跟以前他们列祖以前所犯的罪都拉起关系来。
有人说呢，其实你祈祷呢有四方面，
那个他们祷告有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你要赞颂，
第一个方面是赞颂，
因为你赞颂的时候就意识到神的同在，
因为你赞颂的时候就感觉到神的同在。
第二方面就是认罪，
第二方面是认罪，
因为你认罪的时候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
那么你认罪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
第三方面是感恩。
第三方面是感恩。
因为感恩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怎样带领你。
因为感恩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怎样带领我。
最后呢才是祈求或者代求。
最后是祈求还是代求。
让神介入我们生命里面的事。
让神介入我们生命当中。
有人就用了一个字来代表这四方面。
有一个人用一个字来代表这几个方面。
这个四个字就是使徒行传的英文。
这四个字就是使徒行传的经文。
就是 X。
就是 X。
当你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时候，
当你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时候，
你没发觉这张圣经里面是按住这一种的模式来写。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圣经是按照这几个模式来描述？
但很奇怪的，这张圣经竟然给我们看见呢有另一个的字。
这很奇怪，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呢就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ACAI。
这几个字就是 ACTI。
阿卡。
就是他。
至于为什么叫做阿卡呢？
为什么叫做阿他呢？
我们讲完之后大家一定会明白的。
我们讲完了之后大家一定会明白。
意思就是说这篇的祷文呢其实可以分开四个的段落。
意思呢这段经文可以分四个部落。
每一个段落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代表。
每一个段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代表。
这篇祷文非常的长。
这个经文非常之长。
我当然没机会是帮大家一节一节的来解释。
我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节一节来分享。
我只能够是将个头和尾来拿出来跟大家讲。
我只可以把头跟尾跟大家分享，
然后中间那些很简单的来跟大家交代就算了。
中间的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当大家开始看这篇祷文的时候，第一句说话，
当这个经文我们第一句话里面说，
他说就是借月二十四日，
这个借月二十四日，
就是当时的七月二十四日，
当时的七月二十四日，
也都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
也是主前的四百四十年。
今日的十月三十日，
今年的十月三十号，
大概两个月两个礼拜之前，
就是两个礼拜前，
民事以斯拉先同佢哋读熟个圣经，
民事以斯拉跟他们读圣经，
然后提醒佢哋有两件非常重要嘅嘢，
还是提醒他们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重要嘅嘢咧，就系要守住棚节。
第一是要守住棚节，
一共有七日的时间，
一共有七天的时间。
然后去到第八日的时候呢，
然后到了第八天的时间呢，
他们要过一个叫做赎罪日，
他们要过一个赎罪日，
就是他们要禁食祈祷，
他们要禁食祷告，
然后在神面前来认罪，
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
所以当你看头那五节圣经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开始的五节的圣经的时候，
你就见到这班人呢是来到一个日子的里面去赎罪。
你们看到他们在一个日子里面在神的面前赎罪。
在他们的过程里面呢有三样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明白的。
在他们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三样 是值得我们去讨论。
圣经说他们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圣经说他们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外邦人要隔绝呢？
他们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要跟外邦人离绝呢？
因为他们敬拜的是他们祖宗的神。
因为他们要敬拜的是他们祖宗的神。
他们不想有任何的杂念。
他们不想有任何的杂念。
所以你见到他们开始这个的祷告的时候，第一，
你们可以看到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第一
就是专心的去做，
就是专心的去做。
然后第二你见到他们尽心的去做，
然后你们看到他们尽心的去做。
那天他们用了四分一的时间来读经，
那天他们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读经，
然后用了四分一之一的时间来认罪，
又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认罪。
意思就是他们用了六个钟头读圣经，
意思就是说他们用了六个小时去读经，
然后六个小时来祈祷，
六个小时来祷告。
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够在教会里面有六个钟头读经，六个钟头祈祷，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来的。
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六个小时读经，六个小时去祷告，
这里告诉我们听，他们尽心的去做，
他们尽心的去做，
然后他们全心的去做，
他们全心的去做，
他们的利未人一半就大声的哀求神，
他们利未人就大声的去求，
然后一半呢就帮助百姓来到敬拜神，
一半呢就帮助百姓来敬拜。
意思是说他们全心的去投入在那个敬拜的里面，
他们全心的投入在敬拜里边。
大家留心我所用的字眼，就是专心、尽心、全心。
大家留意我用的字是他们专心、尽心、全心的去做。
意思就是说他们用个心来到去敬拜，
意思他们是用他们的心去敬拜，
他们用个心来到去祈祷，
他们用他们的心去祷告。
我很相信呢，是新恩堂里面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用心来到敬拜的。
相信新恩堂的弟兄姊妹都用他们的心去祷告。
但我又不否定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呢，虽然坐在这里的心不在这里的。
当然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他们坐在这里，他们心不在这里。
有些人在想着应该去哪里吃饭呢？
有些人可能说完了之后我们去什么地方吃饭。
有些人还在想着那个很你很憎的人。
有些人心里面还是存着那些仇恨的心态去，
所以你一路祈一路去崇拜，一路你心里面想着些东西，
那么一边的崇拜一边去想着其他的事情。
但这里犹太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犹太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们用心的祈祷，
他们用心的祷告，
用心的来到敬拜，
用心去敬拜。
当然我们不能够将所有的杂念都赶走，
当然我们不可以将所有的杂念都赶走，
但我希望弟兄姊妹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
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
你是用心来到敬拜，
你去用心去敬拜，
用心来到祈祷，
用心去祷告。
好，过了头的五节，我们开始要进入这个经文里面一个重要的地方。
我们完了这以前的这第五节，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重要的圣经的章节里面。
首先我们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假如我们今天教会要做一个认罪的祈祷，
假如我们今天教会做一个认罪的祷告，
这个认罪的祈祷的基础在哪里？
我们认罪的那个基础在哪里？
大家看到这班回归的犹太人，
大家看到这些回归的犹太人，
他们很清楚他们的祷告那个重点，那个基础在哪里？
他们很清楚他们的祷告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当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有两点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会看到两点是非常的重要。
我虽然没办法能够帮大家一节一节来读，
虽然我不可以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读，
这两点也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两点是我们今天做基督的非常重要的关键。
第一就是我们认定我们的神，
第一是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神
是唯一的神，
是唯一的神，
是万物的创造主，
是万物的创造主。
然后第二就是他们认定，
第二就是他们要认定
是神拣选他们的，
是神拣选他们，
甚至跟他们立了一个永约，
甚至跟他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
九章第六节有这样的说话，
九章第六节这样子说，
他说
你
唯独你是耶和华，
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被天上的万象，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的所有的，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保存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
天君也都敬拜。
大家读的时候你已经明白第一点，就是他们认定神是那个创造者。
大家就要明白他们认定的就是那个所创造的神。
然后跟着你读第七节，
第七节
他说，你是耶和华上帝，
你是耶和华上帝，
曾拣选亚伯兰，
曾拣选亚伯兰，
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
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
给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
给他改名叫亚拉 亚伯拉罕。
啊，唔使我再读去，大家都明白啦。呢个就系第二点。
不用我再读了，这就是第二点。
当我哋做基督徒嘅时候，我哋同我哋嘅主耶稣建立咗个约嘅关系。
当我们认识我们耶稣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一个约。
新约圣经好多时候咧系用夫妻嘅关系来代表神同佢子民嘅关系。
啊，圣经当中就把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夫妻那种关系。
唔知大家有冇意识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当你同你嘅配偶一齐嘅时候，
当你跟你的配偶一起的时候，
你系同你嘅配偶建立紧一个创造同埋立约嘅关系。
啊，你跟你的配偶是建立一个创造立约的关系。
每日咧放工之前，
每天下班之前，
无论咧我喺边度做工都好，
无论你在哪里做工，
放工之前咧，我哋将所有嘅嘢执拾好。
放下班之前，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
然后赶紧嘅翻去见我老婆
啊，然后就赶快的回去见太太，
因为佢冇逼我噶。
啊，他没有逼迫我，
是我自动的要回家，
是我自动的要回家。
如果你问我们怎样去敬拜神，
如果你问我们如何去敬拜神，
怎样去向神祷告，
如何向神祷告，
我的答案就是，
我的答案是，
你要当神是你的神，
要当神是你的神，
然后神和你建立一个创造和立约的关系。
还有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创造跟立约的关系，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可以向你保证，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你的祷告完全不同的，
你的祷告是非常不同的。
第一个 A 就是赞颂，
第一个 A 是赞颂
Adoration。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认罪，
就是认罪。
以斯拉跟着所有的文士祭司一起的来到跟百姓认罪。
啊，就是民士祭司跟百姓一同的去认罪。
第二段在十一节一路去到三十一节。
第二段到三十一节。
我们没办法能够将这一段完全的讲。
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去讲，
我只是很想是简单的讲两点给大家听。
我只是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讲两点。
第一呢，就是尼希米作了一个历史的回顾。
尼希米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
他一口气数了六样东西，
他一口气数了六样事情。
他讲到神过去怎样拯救他们，
他讲了神是怎样拯救他们，
怎样引导他们，
怎样引导他们，
怎样教育他们，
教育他们，
怎样养育他们，
怎样养育他们，
怎样不丢弃他们，
怎样不丢弃他们，
怎样赐福给他们，
赐福给他们。
啊，这六样东西呢，我们很熟的，
这六样东西我们都很熟悉。
如果你看五经你一定看到的，
假如你看五经你就会明白。
但最重要的不是只是讲这六样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单单去讲这六样事情。
以斯拉要百姓做出两个的反应，
以斯拉要百姓做出两个的反应。
第一就是要为神过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来到感谢，
就是要看到神在他们的恩典去感谢。
第二就是为他们列祖所犯的罪，
就是要为他们列祖所犯的罪
向神来到认罪，
向神去认罪。
所以这两个反应在他们的当中就即就要见到了，
所以这两个反应在他们当中立刻就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没办法看全部的圣经，
虽然我们不可以看全部的圣经，
但这两样东西就在百姓里面因为以斯拉的缘故而引发出来。
但是在百姓当中就因为以斯拉给他们将这两个事带出来。
你一定说当时的人是这样而已，
那你可以说当时他们是这样子说，
但是在 整体来讲，这篇祷文最特别让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在里面学习到什么东西呢？
下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点。
下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两点。
以斯拉和这班百姓，
以斯拉跟百姓，
他们将埃及人的罪孽，
他们将埃及人的罪孽
和以色列人的罪孽
跟以色列人的罪孽
等同起来，
等同起来。
在这篇祷文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
那么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用了一个字眼叫做行事狂妄狂傲，
就是用了一个字叫行事狂妄。
如果你看十节的时候，
在十节的时候，
你会发觉以斯拉是针对埃及人，
你会看到以斯拉是针对埃及人，
说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
啊，想知道他们的列祖啊行事狂傲
啊，以色列人听到一定好开心。
以色列人啊，听到是很开心。
但跟住，如果你睇十六节咧，
但是你看到第十六节呢，
你会发现咧，佢用同样嘅字眼嚟到描写佢嘅列祖
啊，你会看到用同样的字眼去描写他们的列祖。
十六节佢话，
十六节这样子说，
但我哋嘅列祖行事狂傲。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
硬着颈项不听从你的诫命，
硬着上帝不听从你的诫命。
跟住廿九节咧，
跟着二十九节，
佢话佢嘅列祖行事狂傲，
啊，他们的列祖行事狂傲，
不听从你的诫命，
不听从你的诫命，
干犯你的典章。
干犯你的典章，
扭转肩头，
扭转肩头，
硬着颈项，
硬着颈项，
不肯听从，
不肯听从。
嗱，我哋都系人嚟嘅，
我们都是人。
当有人闹我哋嘅仇人嘅时候，我哋心里边一度好凉嘅。
当有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凉了。
但如果当有人用同样嘅字眼闹我咧，
那么当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来骂我呢，
我就心里面几大都不服的了，
我就心里面非常的不服气。
我们的列祖和这班埃及人为什么一样的，
我们的列祖为什么会跟埃及人一样的呢？
这个正正是我们认罪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东
西，这就是确确实实是我们认罪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发觉原来我和所有的人一样的。
其实我们发觉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好，
我们不比谁强。
当我们看见教会一路成长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教会一不停的不断的成长的时候，
我们特别为教会来到祈祷，
我们特别的为教会来祷告。
但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见到教会里面有些问题的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指一定指向某些人，
我们的指头一定会指向某些人，
好像自己是能够置身事外，
就是好像我们可以是置身之外。
不是的，
不是的。
其实教会好和不好，
其实教会好和坏
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关系，
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关系。
认罪的第一点，
认罪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承认我有责任，
就是要承认我们有责任。
如果你问我和太太的关系里面，
假如你问我我跟我太太的关系里面，
如果我们中间有什么摩擦的话，
我们中间有什么摩擦的地方，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认为我应当怎么做呢？
第一就是看见自己有份，
第一就要看到自己有份，
是我有些错，
是我也有错，
虽然他错比我多，
虽然他错比我多
但我都是有错，
但是我还是有错。
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认错，
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去认错。
然后跟着第二样，你发觉这一篇祷文给我们最大祈祷的最大得着是什么呢？
那么你看到我们会看到祷告当中我们最大的得着是什么东西？
以斯拉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以斯拉说，假如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早就灭绝了，
我们早就灭绝了。
在这篇祷文里面有一个字眼提了六次，
有一个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个字眼非提了六次，
就是怜悯，
就是怜悯。
在十七节，
在十七节，
十九节，
十九节，
二七节，
二七节，
二八节，
二八节，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一口气都出现怜悯，
一口气出现了怜悯。
然后作者特别的提出，
然后作者特别的提出。
我们祈祷的时候要学这样东
西，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学这样东西，
就是很具体的话给神听，
就要非常特别的要 说给神听。
神啊，你在哪里怜悯我？
神啊，你在哪些地方怜悯我？
作者在这里就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作者这样子说，假如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就走回头路了。
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就会走回头路。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假如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在金牛宿里面就堕落了。
我们就会在金牛犊里面堕落。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假如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在迦南旷野就会被杀害了。
我们在迦南旷野就会被杀害。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假如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会被外敌完全的来到消灭。
我们会被外敌完全的消灭。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了吗？
认罪是什么呢？
认罪什么呢？
第一就是将自己放在这个问题的里面。
第一就是要帮 要将自己放在这件事的里面。
第二就是在神面前感觉到是神的怜悯。
第二就要感觉到在神里面、那个怜悯在当中。
有一个很熟悉的例子呢，大家一定听过的。
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我们可能听过。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他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去圣殿祈祷。
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去祷告。
这个法利赛人一起身的时候，
这个法利赛人、站出来的时候，
他就开口感谢神。
他就开口感谢神，
但他跟着就将自己和人比较。
那完了之后，他就跟自己跟其他人去比较。
他说神啊，我不似得这个税吏、
神啊，我不跟这个像这个税吏，
我有咩好处？咩好处？咩好处？
我有什么什么的好处？
啊，这个祷告主耶稣话神听嘅，
这个祷告主耶稣说神不听。
反而嗰个税吏点做咧？
反而那个税吏怎么做呢？
圣经话佢低下头，
圣经说他低下头，
捶着胸，
捶着胸，
然后向神嚟到认罪，
然后向神认罪。
其实我自己都有这个经历。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祈祷的时候，有时候祈祷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一些衰人。
当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到一些坏人。
大家原谅我，我不应该用这些说话。
大家原谅我，我不应该这样子说。
意思就是我们很容易是分心。
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分心。
当我分心的时候，我就不记得了我在神面前原来衰过很多人。
我们就容易 忘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其实比其他人更加坏。
我不记得了我的本相，
我忘记了我自己的本相。
我开始为自己来找借口，
我开始问为自己来找借口。
有人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有人讲过这样一段说话。
这句说话如果你忘记今天整篇的讲道、
这是说话。假如你忘记了今天所有的讲道，
请你记住这句说话，
请你记住 这一句话。
他说什么是认罪呢？
什么认罪？
认罪其实就是我们求神怜悯。
认罪就是我们求神怜悯，
叫我们爱我们的主，
叫我们爱我们的主
多过爱我们的罪，
多过爱我们的罪。
我再讲一次，
我再说一遍，
认罪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
认罪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怜悯，
然后呢叫我们爱我们的主，
然后去爱我们的主
多过爱我们的罪，
多过爱我们的罪。
是真的，
是真的。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肯认罪？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罪？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错，
因为觉得我们没有错。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开始有分离。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有分裂。
来到第三个段落，
来到第三个段落，
我用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叫做裁决。
我用了一个题目叫做裁决，
等候神的发落，
等候神的发落。
这段说话刚才大家读经的时候都读了，
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
32节一路到37节，
32节到37节。
这段说话和上面那段说话有三样不同的地方。
这段跟上一段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前面呢个作者还在讲他们他们他们。
前面说的是他们他们他们。
大家留心读这段说话。
大家来读小心的来读这段经文。
32节一开始就说，
在开始的时候就说，
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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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然后之前他求神怜悯他们，
啊，之前他们求神去怜悯他们。
哎，奇怪，
很奇怪的，
来到这里怜悯一个字都没有出现过，
在这里怜悯这个字没有出现过。
你在这里发现什么呢？
你在这里发现什么呢？
你发现作者在这里讲到神的公义，
你可以发现作者在这里说神的公义。
当你看三十三节的时候，
当你看三十三节的时候，
他说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
你却是公义的，
你却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冷恶，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啊，他开始看到一样东西，
啊，他看到一些东西。
那没错，我们的列祖犯了很多罪，
没有错，他们列祖犯了很多罪，
但我们又怎么呢？
但是我们又怎么样呢？
如果神要怜悯我的列祖，
假如神要怜悯我们的列祖，
神会不会怜悯我呢？
神会不会怜悯我呢？
他不是求神怜悯我，
他不是求神怜悯我，
因为他首先知道的，就是
因为他首先知道的，
就是要他，神一定要他知道神是公义的，
神要他们知道神的公义，
他所有的罪，
他所有的罪，
神一定要审问，
神一定要审理。
有第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之前大家都我都讲过了，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了，
他说到埃及人的狂傲，
他说到埃及人的狂傲，
又讲到他的列祖又是这么狂傲，
也讲到他们的列祖也是同样的狂傲，
但这里一句说话都没有讲这些，
但是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提，
反而他讲什么？
反而他这里这样子说，
他说我们今天沦落在一个苦难的里面，
今天我们沦落在一个苦难当中，
我们今天沦落成为人家的奴婢，
我们今天沦落成为了、人家的奴仆。
什么是认罪？
什么叫认罪？
认罪除了知道自己有罪之外，
认罪除了知道自己有罪之后，
就是要站在神面前等候神来到发落，
就要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发落，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背叛，
是我们的极端的背叛。
神如果不是怜悯我们的话，
神假如不是怜悯我们的话，
神对我们的审判是应份的，
神对我们的审判是应份的，
因为这样的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班回归的以色列人，
这班回归的以色列人，
就要将这边的土民贡献在神的面前，
将这篇的经文献在神的面前。
这个是第三个字 A，
这是第三个字，
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
啊，这里没记得打，挂着讲，最后一个字就是 I，
最后一个字是 F。
这班的回归以色列人，
这班回归的以色列人，
在结束这篇祷文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在结束这段祷文的时候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也都是这段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说话，
也就是这段圣经的最后的一句话，
他说因这一切的事，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了确实的约，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
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我们的首领利未人跟祭司都签了名。
在当日的犹太人来讲，
在当日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知错了，
他们是错了，
所以他们要重新的跟神的关系，
他们重新更新了他们跟神的关系，
他们立了个约，
他们立了一个约。
如果你想看这个约，
假如你要看这个约，
大家不用心急，
大家不要着急，
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了，
到了第十节、第十节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不是第十节，第
十
章。啊，这个约里面充满了他们对神那个认知。
啊，在这个约里面充满了他们对神的认知。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所有的领袖在这里签名。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所有的领袖都签了名。
这个就是他们的行动。
这就是他们的行动。
他们不只是得认罪，
他们不单单是认罪，
他们知道要改过，
他们要知道要改过，
他们知道要回到神面前，
他们要知道回到神的面前，
重新的建立跟神的关系，
重新的建立跟神的关系。
今年教会的主题，我相信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
今天教会的主题大家都很清楚了。
走啊！教会的主题就是回转寻求。
教会的主题就是回转寻求。
挺身事主。
挺身事主。
用英文来看呢，第一方面就是谦卑的来到认罪。
用英文来说就是要谦卑的来认罪。
当我睇翻呢个尼希米记第九章嘅时候，
让我们看重新来看尼希米书第九章的时候，
我就发觉呢篇嘅祷文正正就系我哋今年嘅主题嘅一部分。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主题所要提到的。
我哋要建立我哋同神之间嘅基础嘅关系。
我们要跟神建立基础的关系。
用颂赞嚟开始，
用颂赞来开始，
用心去敬拜神。
用心灵去敬拜神，
然后我们找紧神的怜悯，
然后之后我们抓紧神的怜悯，
我们等候神的发落，
我们等候神的发落，
然后发誓从头的来过，
然后发誓从头来过。
我用了一个英文字来代表，
用一个英文字来代表
Attack。 你一定奇怪，为什么我用这个这样的古灵精怪的字？
为什么用这个古灵精怪的字呢？
其实有一段故事，
有一个故事。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就叫阿撒巴阿撒伊果。
这个字其实说阿撒伊果。
其实呢，它就在巴西一带，
就是在巴西这一带，
在亚马逊流域里面一种很小的一种的 berry。
在这个亚马逊这个流域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果。
这种呢，有人翻译它是一种浆果。
翻译成就是浆果。
他们呢，每这一种的果实呢，每年只是结一次果而已。
这个果实每一年才结一次果实。
而且里面呢有个核的。
里面有一个壳子。
但是呢非常的丰富，个营养非常丰富。
那个营养是非常的丰富。
有人说呢，当地的人。
有人说当地的人。
每日的42%呢是来自这一种的浆果。
每天所吃的食物有40%的来自这个果实。
所以这种浆果不单止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这个浆果不单止是他们主要的食品，
也都是他们维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一个重要的一个食物，
也是他们维持生命的重要的一个果实。
但知不知道呢，这个果实呢是怎样发现的？
那么知不知道这个果实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原来这个果实的发现有段故事。
原来有一个故事。
在葡萄牙人未曾去占领巴西之前，
在葡萄牙人还没有去占领巴西的时候，
在亚马逊流域里面有一种的有一班的土著。
在亚马逊这个流域里面有一些土著，
叫做土皮族人。
叫做土皮族人。
土皮族人住在那里很久了，已经。
土皮族人住在那个地方 很久了。
他们人数越来就越多，
他们人数越来越多，
多到一个地步，那个酋长不能够不下一道命令，
多到一个地步，那个酋长不可以不下一个命令。
这个酋长的名叫伊塔基，
这个酋长的名字叫伊塔基。
他下一道命令下来呢，就是所有出生的婴孩就要死。
他就说这个所有出生的婴孩都要死，
为了压止人口不断的膨胀，
因为减少那个人口的膨胀，
而食物越来越少，
食物越来越少，
所以他们杀光所有的婴孩，
所以他要杀，把婴孩都杀光。
这个包括酋长的女儿都是这样，
包括酋长的女儿。
这个酋长的女儿有个女，
酋长的女有一个女孩，
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杀，
因为这个缘故被杀。
这个年轻的妈妈每天就哭，
这个每天这个妈妈就哭，
每天就祈祷，
每天都祷告。
他们祈什么祷呢？
他们祷告什么呢？
他说神啊，
神啊，
给我爸爸有个新的方法，
让我的爸爸有一个新的方法，
不用杀所有的神明仔，
不要杀所有的小孩。
啊，当然大家明白啊，佢祈祷咧唔系向我哋嘅天父祈祷吓。
当然他，我们明白他的祷告不是向我们的神祷告。
呢一个酋长嘅女，
这个酋长的厉害，
佢个名咧就叫做伊亚撒，
他的名字叫伊亚撒。
啊，你话英文点串呢？
英文是怎么拼出来呢？
佢拼法咧就系 I A C A。
他
伊亚卡
IRCA
就是这种果实的倒转，
就是这种果实的一个一种描述。
个故事讲到这个酋长的女，
这故事讲到这个酋长的 女孩
有一晚夜她睡不着觉，
有一天晚上她睡不着，
于是她就起身，
于是她起来，
她走出去的时候，
她走到外边的时候
就见到一棵树，
就看到一棵树，
于是咧，佢用双臂咧揽住呢棵树，
他就啊用双臂抱着这棵树，
猛喺度喊
啊，不断的在哭。
第二朝早人就发现呢个酋长嘅女就死喺呢棵树下边。
第二天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女孩就死在这个树。
但佢有一个新嘅发现，
那么我们就啊后来就发现一个新的事情，
佢发觉呢个女仔咧，在死嘅时候。个眼目咧系向住上边，
啊，发现这个女儿，她的眼睛死的时候是向上看的。
一般土人亦都睇下上边，
那个土人也往上去看，
上边就系呢个浆果，
上面就是浆果。
于是佢哋爬上去，
于是他们爬上去，
将啲浆果攞晒落嚟，
将果实拿下来。
啊！佢哋发现咧，从来佢哋都未见过呢种浆果。
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种果实。
从此以后，呢个族就因为呢种浆果嘅缘故。
从此，这个族裔就因为这个果实的缘故，
佢哋有足够嘅食物。
他们有足够的食物。
佢哋就将呢种嘅浆果，
他们就将这个浆果
倒转嚟到去命名呢个嘅女仔，
再重新来命名这个。啊，为着这个女孩的，
就是亚撒伊的倒转，
就是亚撒伊的赌注。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那个祈祷呢，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呢，
其实就是讲回这四样东
西，其实就讲这四样的事情。
ACAI
但
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
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
今天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教会复兴，
今天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教会复兴。
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认罪，
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罪。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到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帮助。
但我们怎样认罪？
但是我们怎样去认罪呢？
第一就是敬拜他，
第一就是敬拜他，
第二就是向神来到认罪祈祷，
第二就是要向神认罪祷告，
第三就是等候神的发落，
第三就等候神的发落，
第四就是我们要行动来将我们的祷告实现出来，
第四就是要将我们的行动要实现我们的祷告。
下两个月我们去到第十章的时候，
下个月我们去到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这帮以色列人做些什么，
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做些什么，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帮以色列人身上去学一个很深的功课，
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我们去看学到的东西，
从祷告开始，
从祷告开始，
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扭转，
然后再将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扭转。
好多谢温牧师，
谢谢温牧师。
刚才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要爱主多过爱我们的罪。
我们要爱主多过我们爱我们的罪。